置了一个新的生活。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呢？有人或许会告诉你，这是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从此你再也不要担心，因为有耶稣的保佑。这种讲法很天真，也有一定道理，到底对不对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圣经的话。使徒保罗说，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是征战到底的生命。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军人的生活。我们参军了，我们当兵了，我们要开始战斗。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他又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当保罗走完了人生的道路，那时他已经为神征战了几十年，他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保罗的人生是一个战斗的人生，他不能放松，他必须战斗。假如他还要好好准备去面对属灵的征战，更何况我们呢？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准备？应该如何去面对属灵的征战？今天我想同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你需要认识你的敌人。不知道敌人是谁，你怎么战斗呢？第二，你需要武器。你知道，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是无法同敌人战斗的。你知道你的敌人是谁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敌人？很多基督徒或许会问，我们信耶稣就是想过平静安稳的生活，圣经不是说神要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吗？谁不想过那种风平浪静的生活？谁不想有一个美好的主内大家庭，大家彼此相爱，好像在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与神同在的快乐。但是这种想法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神的敌人。当你信主以后，你接受神是你的救主，你称呼神是你的主，在这个同时，神的敌人也成为你的敌人。你不信神，你与神没有关系，那么神的敌人也不会是你的敌人。也许你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很好，你不是基督徒，你好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可以自由的思想。真的自由吗？其实你是完全受蒙骗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能分成两类，没有中立的位置，没有中间的立场。不是受魔鬼的控制，就是受耶稣基督的管理。真正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这个人，你这个自我太渺小了，太有限了。你不投靠耶稣，你就必然投靠魔鬼。可能你根本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你还讨厌什么妖怪啊、鬼魔啊， 你说这种都是迷信。但是魔鬼并不因为你不相信他，他就不存在了。他是很狡猾的，他最高明的一招你知道什么？就是让你相信魔鬼是不存在的。你否认他的存在，你以为他不存在，这样你就中了他的奸计了。中马天医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为今日的教会担心，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把魔鬼忘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都受心理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对魔鬼的火箭毫不留意。马丁路德在他的讲道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魔鬼呢，有一次呢，召聚他的所有的小鬼，在天上召开一个年会，每年开一度会议，然后叫所有的小鬼来回报一下你在地上的工作，大家要回报工作嘛。有一个小鬼回报了，他说呢，我把那个野地里面的这个野兽啊都放出来，正好有一对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走过，我叫这些野兽把这些基督徒都吃掉了。哎呀，工作做得很成功啊，把基督徒都吃掉了。魔鬼说呢，做得不好，他们身体虽然吃掉了，他们的灵魂都上了天堂。好，第二小鬼回报了，他说，我刮起东风，把一个船里面的所有基督徒让他们都淹死了，沉在海里面。魔鬼说，他们的灵魂也进了天堂。第三个小鬼他回报了，他说呢，我用了10年的时间呢，让一个基督徒叫他睡觉，他睡到现在还没有醒了。魔鬼说，好，做得好，就是要让他们睡觉，要让他们昏迷，让他们忘记战斗。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中间，有没有人还在睡觉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面对这个征战，首先就要认识我们的敌人是谁，要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吗？圣经把我们最大的敌人告诉我们是谁呢？叫撒旦。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是撒旦。这个撒旦呢又叫魔鬼，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呢？因为撒旦呢是希伯来文，魔鬼呢是希腊文，因为圣经的一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一半是用希腊文写的。撒旦是旧约的时候的称呼，新约也继续称呼，但是用希腊文来翻呢，那就叫魔鬼。这个魔鬼呢，他又是欺骗者，启示录12章，又说他是一个指控者，专门控告别人。他是龙啊，这个龙跟中国的龙要区分的，很多人很糊涂，以为这个龙跟我们的龙一样，那我们都是龙。他是杀人的，他是说谎话的，他是今世的神，这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的敌人他是一个邪灵，邪恶的灵，是一个有个性，是一个被造物，一个堕落的天使。他原来呢，他很高的，他位置很高的，是一个巨高位的天使。很可能呢，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很可能呢跟这个米迦勒天使长和那个加伯列也是天使长，
是同一个位置，可能他们三个是同一个位置。这个米迦勒大家都知道，天使长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加伯列就是向玛利亚宣告你要生孩子那个天使的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魔鬼呢，也可能跟他们是同一个位置。在以赛亚书第14章有这样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都认为是讲的就是魔鬼。你听听这段经文怎么讲。14章12节说：明亮至新，早晨至子啊，你何竟众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哎呀，在这里呀、第一个字就是明亮的心。这个明亮的心呢，拉丁文呢叫 Lucifer， 所以呢，在这个有的英文圣经里面呢，就是用这个 Lucifer 这个字。那么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魔鬼原来的名字就叫卢西法啊。你看到有的很多书都这样介绍，当然不一定很准确。卢西法，卢西法呢在这里说我要讲了5次。他是一位大能的天使，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美丽，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他的心就被骄傲迷住了。他自爱，爱自己，自恋，他看着自己觉得没有像他这样伟大，没有像他这样美丽，没有像他这样聪明，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神了。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天使的这个领袖，为什么不是神呢？他堕落了。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被造物，如果你离开了神的意愿，离开了神的旨意，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可怕的。因为骄傲，他故意背叛神，结果他成了神的仇敌。撒旦是背叛神的第一个天使，然后跟着他又带出来很多天使一起背叛神。这些天使我们都称为叫堕落的天使。撒旦和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就叫魔鬼的王国，撒旦的王国。他们来背叛神，背叛神的国度。所以从魔鬼背叛神的一天开始，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里就有两个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一个是神的国。这两个国完全是对立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中立啊！你不是属于神的国，你就是属于魔鬼的国。魔鬼的国是黑暗的国，神的国是光明的国。魔鬼的国是谎言、邪恶、仇恨，而神的国是真理、公义和爱。这是两大阵营啊，两个这个国度之间的斗争啊，这个战争是非常剧烈的。有些人呢，想用邪恶的影响力来解释魔鬼，把它变成一种社会结构，把它变成一个不平等的制度，把它变成一个集权的组织。他们不喜欢听到魔鬼，不喜欢听到邪灵这种名词，他们更不能接受什么魔鬼是有位格的，是有资历的，是一个灵界的超自然活物。他们接受不了，他们觉得他们要用现代的思想去把圣经中那个神秘的部分去掉，所以他们提出新的理论。你看很多这个书啊，很多论文啊，发表啊，什么叫执政的，什么叫掌权的，他们都用这个结构来代替了。所以约翰斯多特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鬼跑了，结构来了。本来的执政的、掌权的， 化身为现代的结构和组织。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大家要非常小心啊，千万不要上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灵界的鬼魔，他们是在政府、在组织的背后，他们不是政府，不是组织，控制着人们的生活，控制着国家的生活。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灵界的敌人。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个魔鬼，除了是他是总头头、总司令以外，他还有很多的小鬼，小鬼的数量很多，他们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所以这里面还有掌权的，有执政的，有这个副司令，有参谋长，有师长，有什么长，当然下面还有更多的做坏事的小兵。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特点。第一，他们是有能力的，这些灵界的统治者组织很严密，专门来破坏管辖着幽暗的世界，他是管这个世界的，在天空中他们是属于灵界的恶魔。他们都有权有势啊，他不是没有权利，他要来就带一批人来管辖这个幽暗世界。这个词啊，在这个过去啊，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是指那个星象学里，就是指那个星球。这个他们认为有好几个星球是专门来控制地球上、操控地球上人的命运。所以这个管辖这个幽暗世界，就是他要来操控你的命运。魔鬼他曾经对耶稣声称，我们上一星期提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我可以把天下万国给你。他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天下万国是归他管的，是听从他的。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说成了，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宣判魔鬼的国度他们要灭亡了。那么今天为什么魔鬼还这么猖狂？既然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得胜了，为什么今天敌人还这么厉害呢？因为他们不认输，他们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没有被完全消灭。胜利和最后的消灭，被消灭还是存在着一个时间的差别。你举个例子来说，譬如美国在1863年，美国发表了解放黑奴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一发表，就意味着在美国的400万黑奴，他们在法律上已经取得了自由。但是他们真的自由了吗？没有，还要经过2年的南北战争，非常残酷的战争，死了不少人。在2年以后，他们才能真正在1865年取得自由。最后的征战是很残酷的，同样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1944年6月，盟军在欧洲登陆成功，这已经决定了希特勒他的失败的命运。但是战争还要经过11个月才完全结束，在这11个月中，盟军死亡的人数还要超过以前所有死亡的人数。胜利还在后面。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进入应许迦南应许之地以前，神就说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了，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了，这个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但这个土地上有人呐、啊，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不愿意退出啊，所以要准备打仗，他们是不会走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状况，我们面对着属灵的征战，就要准备打仗，要把敌人最后消灭。第二，他们不仅是有能力的， 他们是邪恶的，能力是中性的，好的也可以，好人也可以用，坏人也可以用，能力可以来做好事，也可以来做坏事。你知道这个原子能是很大的能力，原子能可以做原子弹来杀人，原子能也可以发电来造福于人。我们三正就有原子能的发电。灵界的仇敌，他们所用的能力是破坏，不是建设，是作恶，不是行善。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发生，人们都错误的归罪于神。很多人说，哎呀，神怎么不管这个事情，神怎么不管，其实这是仇敌魔鬼的制造的。魔鬼从一开始他就是凶杀者，他就是破坏者。今天世界上很多的恐怖事件都是他发动的，包括战争、地震、瘟疫、疾病等等。他们躲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就住在那个虚谎和罪恶中。他们不爱光，他们喜欢黑暗，他们是天空属灵界的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的，你要去看看魔鬼，魔鬼在哪里啊？魔鬼没有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很太平啊，这个耶路撒冷圣经这一种英文的版本，他在这里把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翻译成这样一种来自邪恶总部的灵界特工。哎呀，我觉得这个翻译翻得很好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特务，灵界的特务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专门搞破坏。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他们不讲道德，他们没有信誉，他们不承认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把杀人的武器搞得文明一点来，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是完全不知手段的。你要清楚你的敌人啊，你要清楚你的敌人是非常邪恶的。第三，他们是狡猾的。保罗提到魔鬼的诡计，诡计这个词啊，就是很有策略，很有计谋。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感受到魔鬼的诡计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点子很多啊。你知道魔鬼比诸葛亮聪明啊，他很有点子，他的策略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他有步骤，他有计划。他第一步干什么？他第一步首先叫人干什么？怀疑。那个蛇怎么对夏娃讲的？他说：“神其实真的说，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吗？真的说过吗？你搞个清楚啊，你不要搞错掉了。”接下去，他就是鼓动人不顺服。夏娃说：“神讲过，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讲过的，他怎么讲？他说啊，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是小心眼啊，他不给你吃，他是为了怕你跟他一样的。哎呀，这个话好厉害啊，诡计啊。你知道魔鬼今天的诡计吗？最后他就是让你背叛神，跟他一起联合起来。所以保罗说，魔鬼今天继续在使用诡计，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很多人对魔鬼非常大意，因为魔鬼呢总是公开的来攻击，来吓唬我们。其实魔鬼很多时候是变成光明的天使，看上去魔鬼像一个好人呢，你看不出来呢，但是冷不防给你一个致命的攻击。魔鬼是凶恶的豺狼，但是他却会装成一个小绵羊混进基督的羊群里。有时候他是爆笑的狮子，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条狡猾的蛇。很多人以为他最厉害，最常用的武器就是逼迫， 逼迫我们，威胁我们，其实他更喜欢引诱人做出妥协，所谓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要小心啊，小心魔鬼的火箭啊。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知道魔鬼的厉害吗？他早就使用最新的武器了。我们在二次大战才开始那个火箭呢，魔鬼早就用火箭，而且是精确制导的火箭，用这个电脑来导的，他一下就打中了。他运用火箭来毒害人的心，使人拒绝基督的福音，拒绝基督教的真理，是你怀疑神，是你不顺服神，是你充满了，为什么你今天充满了怀疑，充满了偏见，就是因为仇敌的火箭打中了你的内心，打中了你的思想。面对这又有能力又邪恶又诡诈的恶魔，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常常很多人祷告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胆怯的，我们是愚笨的。那么这场战斗有胜利的希望吗？敌人是这么强大，我们是这么的软弱。保罗讲了两句话，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的开头这两句话非常宝贵的。这两句话说，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第二，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两句话就是两个命令，第一个依靠神的能力，第二个穿戴全副军装。哎呀，保罗讲的多么平衡，这是一个多么平衡的教训。有的基督徒太自信了，以为可以没有主，没有主的军装，没有主的能力，你自己就可以跟魔鬼战斗了，就可以同魔鬼较量了。他们不相信灵界的敌人是很难打倒的，他们用属血气的办法去对待属灵的征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惨败啊！你记得吗？中国过去啊，我们是讲这个武士道啊，我们太极拳呐、啊，当洋鬼子进来的时候，拿着洋枪洋炮，你看那些中国的这个人呢、啊？打一个太极圈，他以为这个洋枪洋炮不起作用了。这个外国人开始也奇怪得很，你打一个太极拳干什么？开你一枪试试看。结果怎么样？我们圣经里就有这样清楚的例子。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鬼赶出去，他很有能力。那是有一个祭司，他叫士基瓦，他有七个儿子，他看到保罗这么厉害，能够有大的能力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他们也模仿了。他们怎么模仿？以为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模仿这个讲话的术语啊，模仿你的程式啊，你有一个程序。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非常注重程序啊，正注重这个 program，所以他们也来了。他们怎么讲？他们也讲的话，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这句话讲的错没有？完全没有错吧。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结果魔鬼就出来了吗？魔鬼没有出来，魔鬼反过来对他们说，你这帮小人，你们是谁？我认识保罗，我不认识你啊，我从来没听到过你啊。今天我们也同样面对一个问题，你知道地狱里的人认识你吗？你知道这个恶鬼认识你吗？他们吓你吗？你要想把他们赶出去，你要把他们这个打倒，你以为他们怕你吗？
神学家迈尔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星期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上街去探访，我们负责主日学的工作。魔鬼怎么说呢？魔鬼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不配，是我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来炮轰你们，你们可以继续做工，我不打算从地狱里面出来，对你们阻止你们。你看，结果这个恶鬼从这个七个人身上出来，这个被恶鬼附的人，他们跳过来把那个司祭娃的儿子，这个七个儿子跟他们战斗，结果有两个人被他征服了，把他们的衣服都剥掉了，把他们打伤了。你用血气的办法，你就是模仿也没用，你模仿这句话没有用的。今天我们美国的情况你看看，不就是这样吗？你知道美国每个月有多少个牧师离开教会吗？每个月500个牧师，美国每个月有500个牧师因为道德问题，因为工作过劳，因为教会内部不和而离开了侍奉岗位。美国每年增加4000个教会，哎呀，我开始听了好高兴的。下面接下去，每年同时有7000个教会关门。今天80%的神学毕业生在侍奉5年以后就离开了侍奉岗位，80%。今天欧洲很多的大教堂因为缺乏信徒，把教会出卖，卖给博物馆，卖给清真寺，卖给 Binko House。 你知道三镇，我还是过去以为我们只有我们的唯一一个华人教会。你知道三镇的庙，佛教的庙也出来了吗？在 Kennewick。这是一场属灵的战斗，你绝对不要凭血气去战呢。很多人说我不相信魔鬼的存在，有一个布道家就是在这个大复兴时代叫芬尼，很有名的。有一位先生跑到芬尼面前说，我不相信魔鬼的存在呢，你告诉我魔鬼到底存在不存在。芬尼讲了一句话，芬尼回答得非常有智慧，他说，你不相信魔鬼存在吗？好的，你拒绝他一次，你试试看，你拒绝他一次，你下面你就知道了，你就会相信了。你拒绝魔鬼看，你有做过这个没有？魔鬼叫你这样做，哎呀，不要去做礼拜了，不要去读圣经了，拒绝，不可以。你看看下面魔鬼厉害吗？魔鬼就这样，好，你拒绝他就，魔鬼还要再来，还要再来，搞得你最后你完全你就知道魔鬼的厉害了。所以今天很多人没有知道魔鬼的厉害。你拒绝过没有？你没有拒绝过他的试探，你没有拒绝过他的引诱，没有拒绝过他的这个要求，所以你觉得很平静呀。你拒绝他你就知道不容易呀，拒绝了以后他不罢休啊，他还要继续啊，那么这个时候战斗就好厉害，你心里的挣扎就好厉害。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你不要沉睡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很自卑，他们觉得自己在属灵的征战中对得胜是一点没有贡献的，一点不起作用的，他们是完全由神来替他们作战的，所以他们说我信靠神，我交给神。他们的信靠就是自己什么也不做，他们也错了。保罗告诉我们要平衡呢，神的能力和人的合作，力量是来自神的，没有他的大能大力，我们一定失败。凭血气不是魔鬼的对手，但同时我们也要做刚强人。正确的说，圣经里这句话是要被神刚强起来，因为圣经用的是一个现在被动时态。
可以这样翻译，你们自己要在主里刚强起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神不会替你刚强，神不会替你作战，是你自己因神的恩典而刚强起来。同样，军章是神提供的，神给我们军章，五种武器，防御武器，一个进攻武器，没有它我们完全没有保护，一定会被火箭打中的。我们必须要拿起武器，我们必须要把军章一件一件的穿上，穿军章还要一件一件穿的。你以为神替你穿，你就站在那里，神把所有军章给你披上吗？神的能力和人的配合，这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关键。